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思考是伦理的第一步。思考是伦理的第一步。首先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伦理，研究伦理学呢？我们说我们要研究伦理学，因为我们今天已经面临一个道德破产的危机。伦理学正是对症的良药。当然我们说道德破产可能是有一点太过悲观，但是假如我们仔细的看一看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，我们或者也会感到意外和震惊。道德观念似乎已经被排除在我们个人和社会的基本生活主流之外。让我们分开三点来说，个人、社会、世界。今天很多人都选择了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。利己主义，对自己有利的利己主义，和享乐主义，为了享乐而生活。利己主义跟享乐主义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的最基本的人生观。他们不单要追求享乐跟舒息，也不是单单以饱食暖衣为已足，他们要追求的是什么？是最大的享乐，最突出的享乐和舒息，最大的、最突出的。通常金钱跟权势是获得最新享乐和最高舒息的重要工具，所以人就要拼命的去追求金钱和权势，或者追求与金钱和权势挂钩的文凭或者事业上的成就，以便能够借此获得上面的享乐和舒息。除了金钱和权势以外，人们很难再找出求学和工作的其他的动机。至于那些老早已经自知成功无望的人，如果抵受不住社会上的各种形式的享乐的引诱，不甘心过一种淡泊的生活，他们就寄望于一朝发达，所以投机、赌博、考试靠做题目、企图侥幸的心理，就成了我们这个机会主义的博彩心理的一种表现。博彩心理其实也是一种希望能够不劳而获的心理。在这种心理下，人希望在付出最小的代价以后，就能够获得不需负责任的自由，不必受节制的权利和无休止的享乐。在这种人生观当中，我们连道德的影子都看不到。现在中国开放，开放有很多理由，但是我听到一种理由心里有一点不舒服，就是我们强调物质的诱因，物质，我们强调勤劳致富。我们说从前国内的铁饭碗的制度失败了，而且是彻底的失败，当然这是事实。但是作为一个神父，一个研究伦理的人，我在问，现在我们绩效什么？绩效从前那种制度，做又是36，不做又是36，所以大家都不做了。我在问，为什么我们必须有物质的报酬才工作呢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其他的报酬，其他的满足感？为什么工作不是一种报酬？为什么努力读书 不是一种诱因。为什么没有物质的报酬，我们就不努力的工作？道德，当我们说道德的时候，我们说可以为别人牺牲，我们说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服务，我们可以做无偿的牺牲，我们说人可以活得崇高而伟大，我们说人可以在简朴的生活里面享受生命，我们说爱情、友谊、理想等等都比物质的报酬重要。但是为什么今天没有物质的诱因，我们就不能成功呢？在香港，我大概没有做过调查，我大概观察到神父跟牧师的其中一点分别，就是牧师好像比较能够更努力的去奋斗。我没有具体的数字去支持，但是粗略的估计，我感觉到牧师他们除了念神学以外，他们获得另外一个学位，比如说心理学啦、教育学啦、社会学啦，什么学都好，他们学的另外一个学位的比率好像比较神父高一点。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猜，一个牧师假如他多一个学位，可能他的薪金就高了很多，比如说高了几千块钱，每个月多了几千块钱。一个牧师需要每个月多一些钱，为什么？要养活妻儿，要养活家庭。神父呢？我们无论有多少个学位，我们还是没有薪金，我们还是活在堂区里面，吃堂区的，穿堂区的，然后一点点的生活费用，一点点的零花钱。我们没有物质的诱因。假如一个神父多念一个学位，比如说就多5000块钱，我想，我不敢说了，会有更多人念更多的书。有时候我们在听耶稣说光明之子不如黑暗之子，黑暗之子常常比光明之子更明智啊！我没有说牧师是黑暗之子，结果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，而是说我们这些光明之子，我们说为天主、为教会、为理想、为什么的，假如没有物质的诱因，我们真的会一生的努力吗？看看牧师就不一样，他们当然也有崇高的理想，为教会、为基督等等，但是他们更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在他身边的妻子儿女，他们要爸爸多赚一些钱，他们要丈夫多拿一些钱回家做家用。这个做爸爸又做丈夫的牧师，在妻子儿女的苦苦恳求之下，能够不努力吗？我没有说，真的，我不是说牧师跟神父的分别，我只是说，当我们大家都有理想的时候，大家都有超醒的动机的时候，那当然是好，是对了。但是，为什么没有物质的诱因，我们就比较难于努力呢？道德，道德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没有物质的吸引，没有物质的报酬，就不努力呢？为什么做又是36，不做又是36，于是大家都不做呢？为什么工作本身不是一种报答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工作的本身呢？为什么帮助别人、建设国家本身不是最高的荣誉、最高的满足呢？道德，个人的道德到了什么地方？在大陆，我们很多人说学雷锋，学雷锋， 口号一大堆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讲了好多年。光明之子，理想信仰能够吸引人吗？为什么理想不能够吸引人？为什么爱国爱主爱人这些崇高的理想好像空洞无力呢？道德信仰的基础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道德的基础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我个人真的认为，道德的培养、伦理的成熟、信仰的扎根，这些很重要。中华民族需要的不单单是物质的诱因，中华民族需要培养未来的人民为理想、为国家、为信仰而奋斗。我们要懂得学习怎么样欣赏生命，享受友谊，在爱中，在付出当中，在牺牲当中享受我们的生命，感觉到人的尊严，满全自己做人的目的。这是伦理学，这是道德教育，这是宗教教育，这是信仰教育。中华民族需要这种教育。刚才我们说，我们需要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信仰的教育，因为实实在在，在个人的层次上，我们很多人已经没有道德感，已经真的没有伦理的成熟，没有信仰的成熟。社会怎么样呢？假如我们留意新闻和时事，我们会发觉奢、赌、毒、劫、煞、离婚、械斗、走私、贪污等等，都是经常出现的主要的新闻字眼。这些不幸的事件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，但又是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的周围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社会还有一种拼命抢钱、抢钱、盲目消费和疯狂挥霍的风气。人们先敬罗衣后敬人，只会笑贫而不会笑娼。在这种社会当中，我们也嗅不到任何道德的气味。我是南方的东莞人，东莞是中国的小虎。我们从前说世界有四小龙，香港、台湾、南韩、新加坡是四小龙。中国在开放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四小虎，东莞就是其中一个小虎。确实他有钱了，他发达了，他经济起飞了。我是东莞人，我记得1970年代，当我到东莞的时候，尤其是到我的家乡道教太平，尤其是道教，那根本是差不多是荒地一片，没有什么公路，没有什么真真实实好的建筑物。但是今天你去东莞，你发觉这个东莞已经差不多跟深圳一样，跟香港一样。但是我听说在东莞由浅起来的最少初期的时候，人们在做什么？他们斗有钱，斗富有，看看谁的钱多。比如说我听我的乡下的人说啊，我赚了钱，我可以盖一个大房子，很大的房子，我很满足，我很享受。但是另外一个人也开始赚钱了，他盖了一个比我的房子更大的房子在我旁边，我一看就心里很不舒服，我就把我已经很好的大房子拆掉，再盖一个比他更大的房子。这是炫耀，这不是享受人生，这是盲目消费，这是疯狂的挥霍，这是虚荣，这是比富有。我也从前听过，他们开始的时候一做饭 可以过万，超过一万块钱。那真真实实是富人一做饭，穷人一月粮，穷人一个月赚不到那么多钱。我们在享受人生吗？不是，我们的社会不是叫人享受人生，它不是享受，那是挥霍，那是浪费，那是盲目消费，那是满足心里的虚荣，那也是台湾在开始致富的时候出现的那种唾蓄。唾蓄，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懂得怎么样享受生命的地步。享受生命不是多，而是那种质量。那是在享受生命的同时，我们有朋友，我们有爱，我们有友谊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跟一群人吃饭，他们准备了几道菜，我吃完饭以后，我就说你们准备的菜真好，他们七个人准备了五道菜，我说你们准备了那十二道菜真好，十二道菜，他们说怎么十二道菜呢？他们不懂。最后我告诉他们，秀色可餐，秀色可餐。真的，你跟好朋友一起吃饭，那本身你的朋友本身也是一道菜，你的朋友本身也是一道菜，那是享受人生，那不在于物质的丰盛，更加不在于浪费。享受人生，那是有基本的物质的基础上，我们追求的是生活的素质、友谊、爱情、体谅等等等等。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没有这种道德感。世界又怎么样？一群自私的人只能够组成一个自私的世界。军备竞争、霸权主义其实是个人竞争、不能合作跟弱肉强食的人生哲学的反应。国与国之间越来越明显的贫富悬殊的现象，也是因为人人都要求拥有最多的财富、最高的享受，还有不愿意兼顾他人利益的结果。追求最高享受和最大消费的哲学，使这个世界能源迅速走向枯竭，使环境严重的受到污染。有很多资深的科学家担心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人即使能够避过核子辐射的伤害，也难逃被污染了的环境所毒煞的厄运。人曾经讥笑过远古时代的恐龙，以为他们由于太笨才遭受淘汰，但他们毕竟曾经在地球上称雄了400万年。但是万物之灵的人类虽然是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，但人还能够继续活在地球上超过400年或者40年吗？谁也不敢保证，因为人已经拥有足以自我毁灭的力量。更可悲的是这个可怕的力量早已经脱离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。于是很多对人类未来命运有深切关怀的人都说，要注意道德教育，要加强学生的伦理思想训练，要让学生认识和重视伦理的问题，并认为这一切都是让人类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。这些呼吁是迫切的，可惜直到现在为止，人们仍然未能够找出一个正确面对伦理问题的途径，也未能掌握到一套真正能够发展伦理学的科学的方法。 没有。很多国家、很多人、很多宗教都在拼命地说我们要推出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，但是我的看法，大家都还未能掌握到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的最基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。各个宗教举出了好多他们的诫命啊、规条啊等等，不过最后还是未能约束他们的教徒。很多国家用什么爱国教育了、道德教育了，最后还是未能够让所有的人民都走上了道德之途。为什么？我的看法，我们还未能够掌握道德教育最重要一点，就是思考。我们都用很多规范，我们都用好多该做不该做的东西去约束人，但是人们根本不会被约束。尤其是今天我们讲很多自由自由自由，其实我们不单单讲自由，也很多人在自由下面也讲放纵放纵放纵，不被约束。那么一切的高压的政策，一切的口号，一切的有时候连良心的约束也约束不了我们。对很多教徒来讲啊，你犯了罪会下地狱，他们甚至连下地狱都不怕，他们犯罪就是犯罪。国家民族什么大义更加离开他们很远很远很远。所以这种从前那种从上而下的那种压迫性的那种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，用什么口号啦、规劝啦、恐吓啦等等，我的看法是有时候是不管用的。我一开始就说伦理教育的第一步是思考。我自己认为真真实实教导人去思考，那才是伦理教育。当一个人懂得思考的时候，他才能够从里面发展出一种伦理教育。好，在第一步讲以前，让我们说一说，就是其实每一种学问、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方法，有它的目的。比如说有些科学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精神生活，有些学科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，有些学科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环境等等。所有这些学科都有一定的内容和范围，有具体的问题要解答。当我们学习任何学科的时候，我们除了要学习很多基本的知识以外，还要学习去掌握研究这些学科的专门的方法和途径。好，伦理学是靠什么呢？道德是靠什么呢？我的看法是靠思考，真真实实的思考。当然思考不单单是学问，而是真的思考方法。好吧，下一次我们就详细讲一讲在伦理学上的思考方法是什么。好，下一次我们就谈这个问题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